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中共环球网啊转发了美国彭博社一个报道，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再加上瑞典、挪威两个北欧国家，是总共八个国家啊，说他们的一些资深议员，再加上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呢，五号，也就是上个星期的周末，组建了一个叫做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这个事儿呢，不少媒体都有所报道了。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再说一下啊，往深处说一下，说说它的背景。这个盟约呢成立，它是想干嘛呢？想寻求抗衡中共的这个影响力对全球造成的威胁，要制定一个叫积极战略性的方法。那么，美国参议员共和党籍的马克·卢比奥啊，还有再加上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英国保守党议员邓肯·史密斯是当了联合主席。那么这个组织呢，成立之后呢，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叫做陈卫华呀，他在当天呢，在这个成立这个联盟的推特下面，他调侃，他说小马克，指的就是这个马克·卢比奥，说小马克带了一群小丑。那么环球时报的题目更绝啊，环球时报说，别笑，18个人的新八国联军今天成立了。环球时报用它特有的那个笔法说，据统计八国联盟目前一共找着了18个人。环球时报接着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从八国联盟成立的宣传这个视频中可以发现的，这些人普遍比较能叫。环球时报很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说这又是一小撮反华势力啊，可以让伟大的党和习惯了党的伟大的韭菜们啊一番耻笑之后就可以抛之脑后了啊！你可不嘛，你这西方又一个反华势力的表演嘛？你在这18个人的确啊，你不是一小撮是什么呢？中共宣传当中啊，人们是习惯理解的叫做中国特色的民主啊，只要沾上这个中国特色四个字。所有的标准答案就中共说了算了。在中国什么是民主？对，就是大家一起啊跟着中共喊口号，主动喊就是民主啊，喊的人多了就是民意啊。你今晚是不是孟晚舟？是，民主啊。然后哇，好多人呐，今晚都是孟晚舟，就是民意了啊。14亿护旗手，民意了。其实说呀，这个叫什么叫吹口哨走夜道是吧？为什么吹口哨？壮胆嘛。那骨子里头就是对黑夜的恐惧，对失去方向的焦灼。哎，你就是来几千个人、几万个人一起吹口哨，你口哨大连奏，你走的还是夜道。你吹口哨能把天吹亮吗？你吹不亮吗？中国特色的民主，并不因为中共能够聚拢一大群的吹鼓手，就能改变中国社会走在根本没有民主的独裁之路上的这个事实。环球时报啊，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西方民主代议制度下议员他身后所站着的这些民众，他所代表的民意，他具备了对立法、对政策的强大的左右力量。而且明眼人都知道嘛，这是一个联盟嘛，是一个协调组织嘛，18个人不是一小撮啊，而是一种趋势。是一个巨大的海啸到来之前的一份彻骨寒意。环球时报是用这种下作的话来描述这些议员，说咬人的狗不叫，说这几个人很会叫。他实际上想告诉墙内的民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几个议员呢，只会叫不咬人，也就是说他只会热闹一下啊。实际上他们拿中共没什么招啊，对付不了我们。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咱们较较劲儿啊，看看这些会叫的到底会不会咬人啊？咬得狠不狠？我们首先先分析一下这个联盟啊，它成立应该有个背景，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啊？跨国议会联盟啊，自己的宣传啊，宣称说中共的经济崛起啊，对现在的全球秩序啊施加了压力，而这种全球秩序是基于一种基本规则之上。换句话说，中共在破坏世界规则，破坏世界秩序。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就是试图与中共对抗的国家大多是单独行动，而且往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哎，这问题出在这儿，所以他们才要什么？要联合行动。那么为什么单独行动会付出代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 咱们就举这个华为的 5G 啊，在这个欧盟的例子，这个就比较能说明问题了。华为作为一个中共军方背景的公司啊，那且不论他在他的这个驻外机构里安插了多少来自中共军队情报系统啊、国安系统的这个特务啊，这跟华为业务都没什么关系的，过去就是搞情报的。比如去年初啊，波兰抓捕的华为高管叫王伟金嘛，曾经是中共驻波兰这个格但斯克的参赞。中共这个外交系统，你进去了，你没有一个工作年份，你不会让你离开的。就是离开了，你一般都进入研究部门，就不会说一下跑到华为这种大企业去了。那么王伟金直接进入华为，而且担任高管，那显然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新的任务安排嘛，是吧？这还是暴露出来被波兰方抓了的，对吧？没有被暴露没抓的人还很多。那么华为的设备也被揭露说安有后门。那么他在国内呢，事实上也在参与中共监视和破坏中国民众的很多项目。这些事情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呀，就华为这样的企业进入本国电信业，就等于一颗定时炸弹。再加上他破坏人权，这名声也不好。那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用他呢？你看那个德国安全部门都说了，就政府咱们不能用这个设备啊。默克尔政府还是没有放弃。那为什么英国也要用？你看那首相都被中共病毒给放倒了，是吧？身体恢复了啊，我对病毒有抗体了，但是看他对中共的抵抗力还是不强嘛，是不是？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无法承受独自对抗中共的压力。中共最擅长就是什么？挑起群众斗群众啊，各个击破。欧盟与美国的传统盟友与现实的竞争是同时存在的，这种关系是吧？既是传统盟友，那现在呢，大家都要挣钱，都要发展自己的国家的经济，竞争也同时存在。那么在欧盟内部呢，他都知道 5G 是可以改变未来生活方式的网络科技，谁都绕不过去。甚至说你们国家早点安，我们国家晚一点安，我都会在科技进步上啊，新产品使用上处于劣势的。那么欧盟本土的手机，本土的这些网络服务商，在过去的这个20年当中啊，其实已经输掉了。欧盟自己的技术安全，它那个门槛呢设得特别高，限制很多，所以呢，产品换代、技术更新上，你就赶不过华为。另外加上这个中共的政府补贴廉价的劳动力，华为上价格上还是有优势的啊。你看好，一边是华为的威胁，一边呢是华为可以带来的好处。所以你真的要下决心，就说我就不用华为了。那别的国家坚持用，那么好，那你的成本和市场的展开上就要落后其他国家，对吧？这中共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你看德国要犹豫了，你不想用华为的，好，我马上跟捷克、跟意大利谈更好的条件。这俩就待在德国的边上啊，这俩都是邻国嘛，是吧？那么德国就有来自周边国家市场的威胁。那法国也一样，你要不用，中共就加大对西班牙的工作力度。法国跟西班牙几百年都一直在打竞争的关系，所以中共一下就点了法国的死穴，你玩不玩？你不玩我就让西班牙超越你。好，这就回到了这个成立这个跨国的议会联盟的原因，就是要来减少独自对抗中共的威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减少损失。如果大家都能够齐心协力，就好办这个事儿，是吧？原因在这儿。另外呢，目前美国这个川普保守主义鹰派政府，他对中共的态度非常坚决，有效制约手段呢也特别的多。但是传统欧洲盟友甚至是保守主义政党执政的英国，他的行动力上就跟美国往往就不在一个节拍上了啊。那你想，川普要动手搞金融战，他拿美元开战的话，那欧元给他开个后门怎么办？是不是经济制裁了啊？那欧盟继续做生意怎么办？这就跟这个冷战时期对苏联是不一样的。苏联是欧洲家门口的一头熊，他呢导弹呼呼啦啦对准谁啊？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当然你要团结一心配合美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熊呢，他要发飙的话呢，他冲进的可不是美国的家门，他冲进的就是欧洲的家门，所以你跟美国就得搭档。另外，里根总统当年跟苏联对抗还有一个重要的伙伴是谁啊？梵蒂冈的保罗二世，来自波兰的教皇，他非常清楚共产主义是天主教的死敌啊。但现在呢，梵蒂冈的教皇方济各 那是从南美社会主义政党手中可以接过镰刀斧头标志做礼物的人。在中国这里，他是承认中共三字教会那些是什么先唱红歌再唱圣诗的人啊，那些戴上红军的八角帽重走长征路的三字教会的主教啊，承认他们是这位方济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主要国家的议会啊，成立这个跨国议会联盟来共同应对中共的威胁，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啊，弥补各国在政府行动方面的不一致啊，这样的一个缺陷，可以协调各国联手抗共，不再各自为战啊，这样容易被中共各自击破嘛，是吧？那么你看这个联盟的成立时间点也非常有嚼头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前一段时间爆发全国性的骚乱，这几天是算是消停下来了啊，各地从和平示威迅速的变成暴乱，跟一个叫做安提法的这个组织很有关系，这个已经被川普宣布为恐怖组织了，这是个亲共团体，它下面有个叫黑人银贵啊，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s 啊，这个组织一直在接受来自中共的经费，甚至到中国啊去参观学习，有这么个待遇。其实美国的这个在疫情之后这个大型骚乱呢，是中共的后疫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中共啊在沿用过去共产国际的这个遗产，发动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啊极左组织搞的一个什么全球统一行动的一部分。啊，在美国正好是因为有一个黑人被警察给这个就是误伤了吧，就把被憋死了，所以呢他把这个事件扩大化，造成了这么一个全国性的骚乱。他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宣扬中共的所谓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啊，要钱有钱，要物资有物资，还有口罩呼吸机，这医疗医护物资现在就成了攻城略地，要挟各国政府的新武器。我有你没有吗？你要不要活，要不要健康，要不要群众的生命，啊，我给你提供。就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各国的左翼组织啊共产国际的这些医老医少们就推举中共领导疫情之后的新国际秩序。同时呢要躲避啊来干扰各国对于中共隐瞒疫情造成巨大生命财产，现在各国都在追索嘛，干扰这个追索的过程。它是这么一个统一纲领下，哎，在美国的一次大行动，这个骚乱。你想着后面这个背景嘛，中共处心积虑的安排，各国的这些政治家们、议员们能不知道？知道，说你这样的打砸抢在美国就能被操纵发生了，那也就能在欧盟、在各个民主国家发生。所以疫情跟美国暴乱当中中共的责任，再加上推波助澜啊，也催生了这个跨国联盟啊这个迅速成立。大家都意识到了民主社会对于中共这样的流氓政权是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准备的。他得学美国现在的这个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才能够对即将到来的对全这个全球性的对中共的全面联手对抗啊要做好这个准备。北京推出的香港国安法直接就触动了美国和欧盟各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对香港民主法治环境的长期损害让民主国家充分感受到什么，中共就是一个完全不顾国际秩序，完全不顾这个全人类的福祉，甚至不顾自己民众的福祉的这么一个极端自私暴力的执政党。这样的政权的存在随时随地都是对世界的威胁嘛。这就是这18人联盟在这个时间点成立的主要背景啊，咱们给它分析出。那么这些环球时报认为说对中共啊不会有什么威胁的议员，他们个人有什么来头呢？他们对付中共到底没办法呢？其实说了这个啊，这个联盟的主席啊，就是美国的参议员马克·鲁比奥。他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在上个星期，这个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之前呢，卢比奥还宣布了一项提案，就在这个华盛顿呢成立一个国际联盟来保护香港人权。这明显是演示给这个跨国议会联盟看的啊，就是说你看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啊，呼吁你们国家的议员跟我一样采取这种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的这个人权。 那么你看香港人权法案、维吾尔人权法案，这都是卢比奥参与倡议并最终成为极大震慑中共的这种法案，而且他的这个惩罚很具体，操作性也很强。这次川普禁止联邦基金投资这个中企啊，那这个提案呢也是卢比奥提出来的，可以算是一个对中共最狠的，也是中共最怕最恨的一个决策啊。那么这个18个人里面还有一个德国的这个布兰德啊，他也是执政党啊，现在基民党的人权发言人，他是一直反对什么，就是德国对中共啊他有个接触政策嘛啊，他认为德国对于中共所谓的接触和了解越多，最后对德国呢伤害越大。这个联盟啊，这18人的这个议会联盟啊，它潜在的对中共更大的打击是什么？来自于它有个组成原则，强调申请加入联盟的议会啊，必须要有不同的主要党派的这个代表来领衔。比如说美国吧，那你就共和党来一个，民主党就来一个，啊，就要有跨党派代表来担任领队。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你加入跨国议会联盟，就等于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对中共的反感与对抗就具备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民意啊，因为跨党派嘛。由于卢比奥对于中共有着深刻的了解，也有丰富的这个与之抗衡有效制裁的立法经验，在这个带动下呀，整个西方国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刮起一阵对中共全球扩张的反制监管甚至惩罚的这些立法旋风。因为西方的民主代议制度，各国政府啊就会纷纷行动起来，进入实施阶段啊，他得听这些 lawmaker 的，听这些立法者的，有了法律下来了，各国的政府就得实施。这对于中共的独裁集权统治啊，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极其广泛深刻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打击。中共原来搞的是各自击破，对吧？他发动是国际群众斗群众，那么他这个手段就会被有效瓦解。另外咱们说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他现在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共有保持的所谓叫接触了解的愿望吧，啊，他也很难在自己国家，如果德国议会形成了对中共的强力制约法案之后，默克尔或者以后的默克尔啊，在新的总理即便是在我行我素，那么西方政府最终是要听议会的，是要听自己国家老百姓的。所以咱们看哈，这样形成的一种国际态势会显著的什么打击中共，会加快中共的崩溃，加速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目前整个西方世界，咱们知道唯一有实力也有强烈愿望并已经付诸行动来对抗中共的只有美国。这些行动力和他们取得的成果是西方其他国家就是去乐于追随学习的啊，而特别不光是这个打击的手段值得他们学习，更鼓舞他们的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行动啊几乎无一例外的证明中共才是真正的指导。原来欧盟这些主要西方国家刚才说了吧，主要是怕受损，对不对？那现在呢，他原来怕被中共打疼，现在看来其实也不会那么疼，是不是？比如说川普政府3号宣布说16号要切断这个中国所有的航空公司飞美国的航班啊，他是个对等制裁，你不放我的美国的航空公司去你中国，我就不让你过来。结果第二天北京就宣布说放宽外国航空公司飞航这个中国的限制，这不就是欺软怕硬吗？是吧？你想那么多留学生那个天价回国机票怎么来的？中共限制国际航班造成的嘛。所以我们几乎就看不到任何留学生对中共这条政策的指责。这是有钱呗，我多花钱买机票吧，默默承受天价机票，甚至你好多花了钱归途无期呢，啊，航班取消的。你说川普对中共的强硬对抗，你说到底是帮助了谁呢？是不是打击中共帮助的是中国的老百姓？那看64，你看64香港这次31年以来第一次不准集会悼念，但是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哀悼64遇难者啊，说中国人民是渴望建立人权自由和尊严的一个政府的，是这个人民 那美国就愿意与这样的追求人权、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国务卿蓬佩奥接见那个名誉人士，包括苏小康、王丹啊。那么川普政府，你想，他这个就不怕中共反弹了？嗯，他一看，我就这么做了，你中共又怎样反弹？又能怎样反弹呢？原来中共反弹最有效的，不过就是什么，我不跟谁做生意啊，然后停掉几架飞机的订单，不过如此而已嘛。现在好，你如果敢停，哎，川普就会让你承受更大的损失。这次国务院呢，又把美国国务院又把四家中共媒体放入黑名单了，《环球时报》和凤凰卫视也在其中，也驱逐了这个中共院这个军方院校相关背景的研究生。那么中共能做的是什么？就是默默的把，就是派飞机把人给接走啊。说好的反制呢？报复呢？没有，对不对？西方议会立法惩罚中共，中共能做的是什么呢？立法惩罚香港，哎，他干这个，香港争民主，这个捍卫香港的这些年轻人呢，把他们宣布为分裂国家。那么你好嘛？那川普也被那个谁那个他的前国防部长马蒂斯指责为分裂国家，这一看，哎呀，中共的党内赶紧就嘲讽一番啊，说为什么嘲讽呢？啊，他想把自己吃的亏给找回来。对美国所有的对抗，自己的表现是无能为力嘛？刚才说了，什么都反制不了，航空航天部火箭掉下来，农业部呢欠收了，民政部现在不是要摆地摊了吗？啊，说川普贸易战是搬紧石头砸自己脚，结果一看，川普搬紧石头砸了习近平的脚。唯一全胜的就是中共的这个中宣部啊，一张嘴巴就把这个吃的亏啊，那些怨气啊，全发出去了，全胜啊！但你看，你中宣部一全胜，结果呢，再次激怒川普。川普干了个什么事？扩大G7峰会，要准备把澳洲、南韩、印度，甚至俄罗斯，哎，给召集来，组成 G11 反共联盟。不光如此啊，这个川普准备整肃的这个联合国组织，包括现在就世卫，风向也变了。美联社发布了这个世卫内部的录音，证实北京啊就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啊拒绝，实际上是在拒绝提供给世卫组织病毒，甚至啊提供给世卫组织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还有这个病人数据，至少延迟了两个星期。这下子好，两个星期疫情蔓延国外，祸延啊全世界。世卫组织驻中国那个最高官员也说了，世卫不能够放纵中共违反国际法，决定哪些讯息能告诉其他国家，完全是被中共的操控的。大家还记得习近平上个月那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他不是视频讲话吗？你记得他怎么答应大家的吗？啊，愿意接受世卫组织安排的调查。好吧，你看现在这个风向，你说习近平还敢让世卫组织到北京去调查吗？到武汉去调查吗？如果到现在还在继续向这个美国推卸责任，那好，那你想，那中共领袖你接受这个，你愿意接受世卫组织的调查，那你现在接不接受世卫组织这些录音和世卫组织的文件？那么这些暴露出来的录音和文件是不是将成为国际上追索索赔的这个根据呢？民调显示哈，现在实际上美国人有 66% 是不喜欢这个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有90%的美国人愿意把所谓的这个中共的世界影响力和实力当作是一种威胁。有71%的人认为中国因为这次疫情负责而受惩罚。你说美国的民意是川普说服了美国人有了这些念头吗？不是，是中共自己作恶自己作的。啊，你想这个周末一个大事，韩国瑜罢免案，是吧？周末也是水落石出了嘛。你讲的这个不到两年的时间呢，从高票当选啊到高票罢免。那么揪心的这个韩粉就说了，说这个就说是民进党操控的。你想这能是蔡英文去说服了高雄人有了这些念头吗？民意是怎么来的？是吧？这还是中共自己作恶，中共自己作的。2019年初那个时候你要去问问蔡英文，你说你在政治上你有多纠结啊？ 他会很难过那个时候。很快习近平就来救他了啊，来了一个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你听这个逻辑，这是北京八一小学的逻辑啊。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又要打台湾，结论是什么？那就是要么习近平不是中国人，要么蔡英文不是中国人，对不对？那好，习近平你要是中国人，那就是鼓励蔡英文台独了嘛。你要是希望蔡英文继续成为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好，那你习近平就不是中国人，那你可能就是苏俄共产党的中国代理人嘛。结果你看哈，几乎是一夜之间的蔡英文啊说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结果逆风而起，迅速的找到了这个政治上的有利地位。结果到了六月份，好嘛，香港还来了这么一场演出，反送中爆发。香港的孩子们说，这样子的演示我们只能做一次，非常的悲壮啊！一国两制的灾难性失败，是不是一下子台湾全给唤醒？那你说韩国瑜是不是应该真正怨谁呀？应该去回北京是吧？这次去韩国瑜先生呢，摘掉领带啊！好好去问问组织上你怎么给我安排的这个事儿，是吧，搞得这么惨的下场。说实话呢，环球时报啊，他看见的这个世界啊，只有18个人在呐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18个人后面代表的整个世界的愤怒。环球时报看见的只是什么，就是中国恐怕有14亿人质的沉默，他根本不知道这沉默当中内心的愤怒。现在说实话呀，就连绑架人质的这些流氓啊，也没有几个沉得住气了。还是那句话吧，吹口哨走夜道，吹得再响，你也不可能把这黑夜结束了，你依然活在恐惧中。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的事情啊，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六四敏感期啊，都让我们的话题啊成为了禁忌。观看量被人为的操控下降非常多，很多朋友跟我告诉我说订阅都被取消了啊，所以说请大家呀，这个朋友们回去看看自己的订阅和关注小铃铛是不是还在啊。另外呢，去年我的会员网站呢，就是六月份芒种这天嘛开通的，好多朋友那个时候来捧场，现在一眨眼又是一年了啊。我们的网站呢也有些变化，现在叫做希望之城啊，多了节目，也多了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张天亮先生。就希望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啊，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呢一起前行吧啊，迎接不远处的黎明的到来。这个六四期间呢，我的朋友大熊啊，一个画家漫画家啊，跟我一起呢唱了一首他作词作曲的新歌啊，歌名叫《人民》啊，那么欢迎大家去听去传播。江峰漫谈，朋友们，我们啊这次节目到这儿了，下回再见。